觉得这个，因为也非常，尤其是感谢新东，新东实际上是力促本次这个论坛能够及时召开。然后其实，我今天这个题目呢，就是生态问题中的有一个的技术和市场，因为这个里边也代表我，包括这几天来的一个思索的一个历程。那个子哲说这个名字太长了，我改成后，但是我还是喜欢这个名字。它这里面其实简单列了我这几天的一个算是心路历程吧，就是说其实这个消息刚出来的时候，因为10月8号出来的，10月8号出来，也就是咱们北京应该是10月9号。那其实一开始能说一个事儿啊，就是不就是一个这个利用一些安全方面的方便，达到一些经济的一个目的嘛。其实一开始还是一个旁观者的姿态，可能更多一点，那是时代讲，因为毕竟不是直接关系到我们自己的企业，所以开始是一个旁观。包括呢，当然认为肯定没什么说的，肯定思科在后边嘛，对吧？这个就像我这幅图一样，其实思科是藏在这个中医院的后边。那他一开始是这样，你看他肯定按美国大选，对吧？现在还正在辩论，马上要辩论中国的那些事情。那一开始我还比较理想化，其实作为一个论坛，我来谈什么东西？那开始想的是希望技术回归技术，市场回归市场。因为这个毕竟不是一个技术手段，也不是市场手段，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手段或者是国家安全手段来去解决市场问题。所以一开始我是以这种旁观者心态来去希望能够形成技术回归技术，市场回归市场。但是后来呢，就包括这几天的一些思索，觉得不行，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放到这里面去，所以我们要置身在里面，因为这是一个整个一个产业，这是一个整个一个环境，我们不可能置身事外去旁观。所以就这里面就很多网上的一个朋友也都是，那这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是考虑反制。所以其实新东也说了，其实这个美国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值得我们学习，因为它这样的很多应用方式，它是正正规规的通过议会去进行调查报告，而调查报告给一些建议。包括一开始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它是个有罪推定。但美国的法律不是讲无罪推定吗？就是有罪推定，其实不然，因为它不是一个法律，这个调查报告不是一个法律，它是一个众议院的一个情报委员会写的一个调查报告，所以它的一些观点、一些建议呢，不是一个法律。所以这里边呢，所以在这里边呢，我认为它使用有罪推定呢，就有罪推定不能算错，对吧？不能算错。所以这个，因为我一开始认为有罪推定是不合适的，其实它不算错，它只是说你可疑。我怀疑你，那总可以吧？我怀疑你之后，我把怀疑讲出来，那怎么着？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那使得我们不得不这个看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所以，这种反制措施，也许我们在真正做的时候，应该要学习美国这个政府和企业的一些做法。当然，新东说这样是这种保守做法，那我觉得这个倒是再简单。另外一个呢，就是信息安全经常会作为一个筹码，在整个产业里面，经常作为一个筹码会让出去。那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信息安全可以变成一个砝码，加重我们这样的一些说法。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值得这个学习。但是再往后，包括因为我今天上午在开始思路全涌的去写 PP 的时候，我整个的一个思路就是，其实这是一个生态的博弈，它不是企业跟企业的斗争，是两个生态环境之间的斗争、博弈、合作。那如果想要去这个过程，所以会谈到一个完善自我，后面会谈到。那其实这个我刚才说，这实际上是美国众议会特别情报委员会的这样一个报告，它是一个对中国的两家通讯公司。那我因为我这个那天跟新东讨论，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解读一下，因为我相信在座大家不见得每个人都看过了这个全文。当你看过全文之后，其实我。和没敢看过全文的时候，我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坦率地说，我们认为这个报告写得非常好，真的是非常好，真的是可以读一下，写得有理有据有节，逻辑清晰。只不过这个逻辑你不喜欢，这个是这样。好，它整个一个呢，其实它主要的一个论点呢，就是你中兴和华为没有充分配合我进行调查，这是它整个的一个。就论据啊，就是理由，基本的就是这个，就你我要你这东西你没给我要问你这个事儿你不告诉我， 这个就它基本是这样一种证据。然后呢，它的结论呢，就是说华为和中兴它所提供的这些支撑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些设备，其中所存在的这种风险，可能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那这是他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结论，而且他给出了明确的五条建议。这五条建议其实是非常厉害的。第一条建议呢，就是要各方保持怀疑的眼光。谁应该保持怀疑的眼光呢？一个是美国情报部门，就是美国的情报部门应继续保持怀疑的眼光，观察华为、中兴以及其他的中国企业。第二呢，谁应该保持怀疑呢？是应该美国的投资审核的部门，就是也就是批准你中国企业是诟病这个美国企业的时候，这样一个部门，就是美国的外资投资委员会，应该去阻挠这样一种这个投资揭秘活动，很明确的这样一个建议。那么第三呢，就是美国的敏感系统，也就是美国的政府部门、联邦政务系统以及其他的敏感部门，当然就包括军方的某些系统，不应该使用，就建议不要使用这个华为和中兴的这个系统。其实它这个建议不仅仅限于华为和中兴。那这是他的一个第一个建议，保持怀疑的眼光。第二个建议呢，建议私营部门考虑风险，因为刚才前面说的是政府部门、国会部门，第二部门美国的私营机构，你们要谨慎考虑，不要选择华为或中兴的产品。啊，这个就是说从国家范畴建议到一个这个私营企业的范畴。第三个呢，就是国会和其他的相关执法机构应该继续调查华为、中兴。啊，就是说。就是揪着你，肯定是后边还保持后边的一些这压力和力度吧。另外呢，他也说，哎，你中国企业应该更加开放透明，建议你到西方的这个证交所来上市。就比如你到美国来上市嘛，你到美国上市，你就要遵从美国的这个，比如塞班斯法案等等这些，那就相要求你各种，不光是技术、经济全面的这种透明度，可能就有要求。那你来我这儿上市，咱们可以谈，是吧？第五就是。他要希望美国司法部考虑长效机制，就是要立法，就立和这个话题相关的法律，就因为这个调查报告不是法律，对吧？他建议美国司法部参考这个报告，要考虑立法。可以看到，我觉得这个五条建议非常漂亮，从他的角度来说非常漂亮，而且是点到几个关键点，非常的到位。所以我这个我觉得确实是一个非常好。另外呢，我觉得从整个的报告里面非常明确地提出来，电信就是说信息和通信的这种基础设施是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之一。那这个他给的非常清楚的。其实他这个整个的思路是和美国一贯的一个关于信息安全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思路是一致的。因为在美国的2019年、2011年的两份国家相关安全的一个战略里面，都明确地提出来，啊，信息网络在我们业界叫做 cyber space。就是或者叫网络空间，或者叫网际空间，就 cyber space 是和陆海空太空这四个空间等价的并大空间，意味着就是说，你如果从互联网上对我发起信息战，我可以用空军去炸，我可以用海军去打你，就是说它五个空间是等价的，都属于它的 homeland， 属于叫做国土，所以这是一个。这种像这样一个报告，调查报告，实际上一贯延续了它在整个网络空间上的这种地位的看法，这样是非常清晰的。而且呢，它我觉得这样一个提法，它里边很多地方提到了它是全供应链风险管理。这个我觉得我们国家很多的这个战略资源部门里头考虑的这方面不充足，就是说它是由全供应链，就是你可能供应商的供应商。啊，它都要是属于它的全供应链的管理，它也要考虑全供应链的风险。这个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和借鉴。我们很多战略部门其实对供应链，尤其是全球供应链这种环境的这种风险考虑是非常不足的。当然，他也提到所谓真正的安全是一个 system of systems， 等于全整个系统去看它的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些安全问题啊，比如会涉及到。比如说分离的技术组件，就不同的技术组件及其相互关联，你都要考虑，而且要考虑人的因素，它叫做 human environment， 然后还要考虑全方位各方面的对手所带来的威胁。所以说，就说从美国的报告里面，其实延续了它一直对网际空间，就是 cyber space 这样一些 安全性和风险管理方面一个意识，实际上是有很好的延续性。然后这里边呢，其实就是说，你说他整个报告里面给什么华为的中心干点什么事儿，他抓住了吗？其实也不是，他实际上整个体现的就是一个怀疑，我不信任你。他整个报告的这个就是你没有提供这个，你没有说明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你想让我信任，你要把你所有的错都排除掉，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对吧？你跟任何一个人去建立信任都是不可能，说你把你所有的问题都排除掉，证明给我看，我才信任你。其实不是这样，因为信任实际上是先有一个信任的基础才能去展开。那美国这个报告很明显，就是我不信任你，其实你不管怎么证明，我都还可以找到其他问题，那你再去证明。所以这就是一个基础性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在明确里说，涉及到那些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设、生产，包括设计，都必须，就是那这些主导企业必须是被信任，以及紧密的跟美国的法律、政策和标准相关。这是说的非常明确。你要说从美国的这个国家利益角度这样说，其实有道理，不是不能说什么道理。而且他明确说，来自怀疑来自中国的黑客攻击。黑客攻击历来就是评论中国的时候，就是黑客攻击知识产权、人权等等这些东西一块说的嘛。黑客攻击永远是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说法。另外呢，他这句话特别有意思：中国具有恶意利用电信公司的手段、机会和动机。我觉得你会怎么怎么样？这就是这句话呢，就让我回想起在二零一一年应该是5月16号。那个，那是5月16号，还应该是5月16号。这个美国发布了一个叫网际空间国际战略，里面有一句话，里面有一个词儿，我印象特别深刻，叫做不比“不敌”，不敌，就是说，我觉得你要攻击我，我就可以先发制人。所以，他这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在就像兴东刚才讲，其实美国是唯一一个在安全这个方面上，它是采取攻击性策略，先发制人。我觉得你是这样，其实你可以看到，在美国在整个国际环境的所有的策略，其实都不是无罪推定，都是有罪推定，有罪推定，先发制人，不管是伊拉克、伊朗、哪哪哪，其实都是一样。那这个其实它这是它一贯的一个国策，其实它一贯就是这样，所以并不值得奇怪。另外呢，他也说中国的军事和情报部门承认美方的优势，正在积极寻求不对称的这种方式来去改变这样的一种优势这种对比关系。那其实这个，我想，其实每一个参与博弈的一方都会这样做。然后另外呢，他也明确有很长的一段，那这个就比较专业了。他否认，就是他不认可英国所接受的这个 CC 的模式，因为 CC 呢是在安全界里面叫做 Common Criteria， 叫做通用评估准则，它是对系统的安全性、安全保障能力进行评估的一个。比如大家经常会说1、2、3、4、5。就几级 1L1到7啊，包括局域书里边的这个不同的等级 C 级啊、 B 级啊、 A 级啊，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一类的系统。比如咱们国家的等级保护其实就是从 CC 演化而来。美国它在这个报告里它不认为在全球认可这样一个 CC 的这种体制，就 Common Criteria 这样一个通用评价准则是有效的，它不认为这是有效的。它认为 CC 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就是你通过了 CC 的认证就会被人认为是安全的，其实不然。这是他的一个看法，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对整个国际态度的这样一个挑战啊。再有呢，就比如他提到了还没有一个技术能够有能力找到系统中所有的漏洞，也就意味着没有任何技术能够证明你这个系统是没有错的，是没有恶意的。那就意味着其实你的系统我永远都可以不信，那你信不信你完全在我自己的看法。所以这里面就是说，从信任来说，我是这个 assurance 的 degree of confidence 这是借用在美国的 NIST NIST 的这样一份报告里面，他谈到什么叫 assurance 的保障，就 information assurance。 什么叫 assurance 就是 degree of confidence， 就是我对你的信心到什么程度，其实不外乎技术手段，其实是我对你的一个看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美国这个报告，还是我觉得它整个你会看到它里边的有它自身的逻辑非常的强，非常的清晰。而它对两个公司的调查呢，主要针对是在这种方面，你看到之后，比如说你公司的历史， 管理架构是啥，所以他老要这个你公司的董事会的结构啊，你的前任董事会是什么，你这个人是从哪来的，你原来在军队的哪个研究所干过啊，就是这件事情可能对咱们来说是比较可笑的一件事情，就是比如一个人这个高管曾经在创业之前是由一个军方的一个研究所曾经供职过，然后他出来下创业，他认为你有军方背景，这个对于咱们来说呢很可笑，这跟军方八竿子打不着嘛，但是他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说你的这个个人履历和你的所有的董事会的结构，你的股东结构里面任何沾着任何军方政府的这种线索，他认为都证明你跟中国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这种利益关系，所以我要怀疑你。那再一个，他一再问，比如说你们公司党委是干什么的，是吧？这追问你在这个董事会成员里面有两位是党委的成员，这是哪哪啊？比如股权关系这些，而且问这个你这两家公司的美国子公司，你跟母公司什么关系？他觉得你两家子公司应该跟母公司没关系，这样我就可以信任你。开玩笑吗？对吧？我怎么可能子公司不依靠母公司的资源进行发展呢？啊，但这都是他的这个逻辑。所以其实可以看出来，这里面看到什么？就是两家公司的两个国家的公司法，两国的公司法不一样，两国公司形成这个几十年来成长的历程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在用美国的这个企业、美国的公司法、美国企业这个发展通则去看待中国的企业，我当然是不理解。其实有时候我们看着其实挺好笑的，在追这些事情。那再有呢，他作为龙头企业，比如说他特别关注你是否获得特别的经济支持，那这他非常的，比如你的银行得给你贷款，你国有你，他甚至其实我觉得他是不是希望给华为、中兴贷款都是这个信用社？你如果国有银行去贷了款给华为、中兴了，那你有国有银行的支持，对吧？实际上这里整个这样的一个，而且说你华为是否做了低价竞争？可能其实在咱们国内的这个竞争环境，其实价格竞争某一个局部时间的这个价格低于成本，其实在我们国内的这个竞争环境可能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比如咱们 IT 里边领域经常哎这东西先送，对吧？我占领市场之后将来再说，这个在我们来说是很自然的，没人去追究这个价格低于成本，那他就会追啊，这个各种这个是，所以说这东西是另外一个，那两家公司是否遵守法律，比如非法移民，对吧？你华为中兴员工拿着旅游签证去了美国，然后你在美国公司干活，你属于非法移民，对吧？那你有本事你美国给我签证，对吧？你给我工作签证，那当然。所以这个东西涉及到很多其他因素，对吧？比如我一个人派要去，我需要去工作，比如一个月时间，你能给我工作签证吗？那你不就是旅游签证吗？那所以这件事情包括比如大范围的歧视性。那就是说，在美国公司，只有中国员工才能获得提升。这个东西，在中国的外企不也是这样吗？这个我们大陆员工什么在中国外企是有天花板的，那一样嘛？这有什么？所以这个东西呢，是大家其实在公司这个环境上面是非常的这个不理解嘛？就在比如说国际制裁啊，比如你要跟伊朗做生意，那我要追你啊，这些实际上可以看到。其实就是说，里边有他美国的一套逻辑，确实跟我们的逻辑不太一样。所以呢，其实这里边体现了两国的产业生态环境差异极大。虽然我们在市场的产品交换上是都是路由器，对吧？都是交换机，但是我们两个公司所在的产业环境，这里面包括比如公司法、包括政府环境、管制环境、包括文化，都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但这里面其实体现了一种什么感觉？我用这句话，其实他说美国的这个机构和企业，他不了解中国的这个环境，或者说他故意不去了解，我不愿意去了解，我就以不了解这种说法来去指责你。那实际上我觉得这是我在通篇报告里也是看到这个感觉，所以它有它的道理，但最终是两个不同的产业环境，不同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我就是不了解。我不知道这是怎么着，然后我就用美国的这种体系去指责和对比，所以他的这种指责很容易得到他的盟友这样的共鸣，所以据说加拿大要怎么样，是吧？ 那我个人对这个报告的这个看法，这个
好吧，
稍微拖一点，因为关键，因为我要解读嘛。
行，下面你赶快解释报告。
因为对于关键基础设施，他的理解非常到位，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另外，对网络空间安全的看法还一贯一致。那这边我举到了2019年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奥巴马上台的时候的这个报告，其实前后也谈到这个陆海空这个太空和网际大空间的这个挑战。比如说，这是刚才提到的2011年的这个网际空间和这个，它整个政策是一贯一致。所以它整个从克林顿政府到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那政策的这种国内到国际的政策一贯性是非常清晰的。所以其实除了对整个的一个网际空间的看法，其实说来说去其实是两个生命周期，两个生态环境，就是说它是生命周期、全球范围和全共同链这样的一个空间、时间和价值这个三维，这样一个生态环境的这样一种不同产生对抗。那其实这我以前也讲过几次，其实现在世界是分成三个世界，在信息领域，信息霸权那其实还是美国一家，包括还有信息发达，我们在信息领域我们不是第三世界国家，我认为在信息领域我们是第二世界国家，我们可能是在这儿。然后我们要看到我们跟老大不是一波的，而且老二一般都跟老大是一波，就在第二阶段是跟老大是一波。我们要清晰地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所处的背景，所处的现实的环境。所以这个东西美国的这样一些国会的这个报告是可以理解的啊，不奇怪的。那我们应该有我们对应的一个反制的一些办法。那其实这里边体现了，其实现在是中美两国之间的这个图是一个叫做互联网的一个星空图，每一个球呢代表一个网站，它网站的点击量大的这个球就越来越大，往球之间的距离呢代表你链接的关系，就是你链接的远近。这片蓝色呢就是美国的网站，这片黄色的呢是中国的网站。那比如说这个是 Google， 这个是 Google。 其实中美两国这样的一个矛盾，就是因为中美两国的这个产业利益开始接近了，碰撞了，两个星系要碰撞了，两个星系碰撞肯定会发生很多事情。那其实政治你可以用天体物理学去理解它，其实两群利益集团之间，它本身的大小、质量、范围，它自身的生命周期，比如思科已经进入了一个下降期，然后再加上这个各个实体之间的距离、速度和相互作用，现在世界变得非常的近，所以互相之间的影响会非常大，所以这种斗争是自然而然的。其实对美国来说，以前所谓全球化，以前是美国全球化的代表，现在其实美国它应该习惯于某些领域被全球化。其实丰田原来做过。丰田的汽车曾经冲击过美国，但是美国通过一些办法去对抗抵抗。那实际上现在轮到我们华为和中兴去冲击美国的这个网络基础设施。那这个实际上是美国它应该习惯，它不得不习惯，而且我们应该让它习惯。我这就是看我们怎么做。那这个我就先不谈了，这几个。我觉得是。从整个生态体系来说，我觉得现在不仅仅是两个公司之间的对抗，实际上是两个生态体系之间的一个对抗。如果要做两个生态体系的对抗，除了一些必要的反制作用之外，我们自身生态体系的完善是必须做的。就是我们看到美国的国会能够出这样一个报告，其实真的是值得我们的这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个人大，我们去学习。为什么我们没有写出来，美国的国会能写出来，而且这个写得这么漂亮，而且这是需要我们去学习的地方。那这是我最近经常会谈的，就是说对抗需要实力，那不是说上来就跟人反制就打，对吧？我们要考虑我们一反制之后是一个什么博弈的结果，对抗需要实力，对吧？你有没有实力跟人家干，合作合作需要价值，你没有价值我跟你合作干什么？其实在国际关系中从来就没有理想化的东西，只有赤裸裸的这种价值利益这种争夺。那所以就是所谓的对抗需有实力，合作依赖强力。这句话我不能证明它的这个准确度啊，据说这是任正非在前两天的一段话， 啊，这是因为我在网上微博一登，然后就有人说，哎，这句话大潘，你可以放到你的 PPT 里面去。这是，据说是任总在的这段话。如果是昨天这一份，他就应该是在10月9号、10月8号，10月10号左右，提到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也像子德一开始说的，其实这件事情说明，华为中兴强大到足以威胁到美国的产业基础。那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好事情。我们当然我们不一定非要把人家打得怎么样，我们不是这个目的，我们是要能够大家共享、分享整个全球的这种财富机会。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能有机会做这样一个论坛，实际上态度很明确。原先，思科在美国政院的支持下出这个报告，那跟华为和中兴在 PK， 那很明显，现在这协会态度非常明确，我们是站在这儿支持华为和中兴，包括我们国家其他这种相关的产业，去做好未来整个生态体系的一个变化，包括企业自身的这样一个竞争。所以，当然这个还是归于还要有实力。对抗需有实力，合作也在价值。谢谢。